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四十，马太福音，韦保罗牧师，2020年6月14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6年6月23日。新约圣经的开篇是在马太福音。我们先来看几节经文，以此作为今天信息的引言。请翻到马太福音一章，我们只看其中几节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。这也算是一段圣诞节常读的经文。马太福音一章22至23节说，这一切的是成就，是要应验主及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神的话语读到这里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祈求当我们转向新约，转向这新约之恩典的时候，能够在基督的位格和工作中看见你恩典最完全的彰显。父啊，愿我们更深的明白这份爱就是你爱我们的那大爱，也更深的认识借着基督临到我们的浩大恩典，以及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。我们奉他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在旧约以西结书的开头，我们看见一些天使般的活物。每一个基路伯都被描述为有四张脸。有时艺术家会试图把它们画出来，一张脸同时有人的面貌、狮子的面貌、公牛的面貌和鹰的面貌。我们不禁会问，为什么在这个意象中会出现这样的情景？为什么会有四张脸？就像你读到某个兽有狮角一样，那背后都是有原因的，都在传达一个信息。这里有人的脸，又有狮子的脸，代表野兽，还有牛的脸，代表被驯养的牲畜，再有鹰的脸，象征勇敢翱翔于天空。因此，当你阅读这些经文时，你会得到这样一幅图画，虽然这是同一个活物，却从四个不同的方面向我们显明自己。当我们进入新约时，我们看到有四卷福音书。这四卷书都记载耶稣的生平，讲述他的作为、他的经历以及他与人的互动。那么，为什么会有四卷福音书呢？因为他们并不是同一件事的简单重复。四卷福音书就像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观看耶稣的一生、受死与复活。他们出自四位不同的作者之手，各自强调不同的侧面。你可以把他们比作一起案件的调查现场。发生了一起案件后，现场来了法医专家，也有听见争吵声的邻居，还有熟悉当事人的亲属，甚至可能需要建筑师来解释现场环境与建筑结构。每个人都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信息，最终让你获得完整的画面。福音书也是如此。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和约翰讲述的是同一个故事，彼此和谐一致，没有冲突，却从不同的角度来呈现。神的心意似乎是在告诉我们，我不要你只从一个角度认识基督，而是要从四个角度来认识他。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，我们一直在进行一个名为66号公路的系列信息，主题是在圣经全部66卷书中寻找耶稣。直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所查考的都是旧约。耶稣曾指出，虽然旧约是在他降生前400年至1500年之间陆续写成的，但那整本书都是在讲述他。旧约的一切都在指向他。因此，我们一路从创世纪读到马拉基书，一直在问同一个问题，耶稣在哪里？有时候并不难找到他。例如，我们看到被杀的羔羊时，很自然就会想到耶稣。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熟悉新约。在新约中，施洗约翰宣告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因此，当我们在旧约中读到羔羊时，就知道那羔羊所预表的正是基督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 旧约就像新约的前传。当你带着对新约的认识来阅读旧约时，你会在许多地方发现基督。你会看见他是祭司，是君王，是先知等等。当然，有时候基督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。因此，我们不能牵强附会，不能把一切都硬解释成耶稣。有些人会说，那棵树是耶稣，那条路是耶稣，那条溪流也是耶稣。我们不应当走得太远。然而，旧约整体的信息的确是在启示基督的位格与工作。神借着预表、影和预言不断向我们显明他。我们在旧约中学到，起初亚当和夏娃犯罪，于是死亡进入世界。然而就在那时，神立刻赐下应许。他应许说，我不会任凭你们落在死亡的权势之下，我要差遣一位拯救者，一位弥赛亚，一位救主。我要把你们从死亡中救出来。于是我们看见那应许的后裔。从亚当到亚伯拉罕，我们一路追踪这条应许的线索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神不断向我们展示，当我差遣他来的时候会是怎样的光景，我所应许的那一位将会是什么样子。其中许多内容实在美妙无比。奥古斯丁曾说过一句广为人知的话，旧约是隐藏着的新约，新约是显明出来的旧约。无论这句话在多大程度上成立，我知道有一点是肯定的，旧约和新约传讲的是同一个信息，他们都包含福音，都启示神如何把我们从最大的仇敌手中拯救出来。有时当你阅读诗篇时，你会感到震撼。旧约有更多的篇幅来展开这些内容，因此很多地方讲得更加深入。我最喜爱的旧约经文之一，就是以赛亚书对于基督得胜的预告。以赛亚书25:8-9说，他已经吞灭死亡，直到永远。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，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。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那日人必说，看啊，这是我们的神。我们素来等候他，他必拯救我们，这是耶和华，我们素来等候他，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。这是何等美丽的宣告。神仿佛在说，我要照顾你们，我必亲自拯救你们。这段经文实际上是在盼望耶稣的来到。今天信息的题目是应许已经成就。神守住了他的应许。当我们进入新约的时候，让我们先对新约有一个整体的认识。新约的前四卷书是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，也就是四福音书。接下来是使徒行传，同样出自路加之手，可以说是路加福音的续篇。因此，前面这些书主要是叙事，讲述耶稣的生平以及教会的诞生。再往后就是罗马书、哥林多前后书、加拉太书、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、哥罗西书等书卷。这些书卷由保罗、彼得、雅各和犹大等使徒所写，被称为书信，包括教牧书信和普通书信。书信其实就是信件。你知道这些书信是在做什么吗？他们是主借着圣灵感动使徒，来纠正人们对于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所记之事的误解。保罗并不是有一天坐下来心想，我想给哥林多教会写封信吧。事实上，他是因为知道教会中出现了错误，于是写信加以纠正。在新约后面的书卷中，我们不断看到使徒们在纠正人们对耶稣位格的错误认识，也在纠正人们对耶稣工作的错误理解。这就是新约27卷书的大致结构。四福音书好像是一场决定性战役的战场，在那里完成了拯救失丧灵魂所必须完成的一切工作。 而其余的新约书卷则是神在告诉我们，你们需要正确的理解耶稣究竟做了什么。现在让我们回到马太福音本身。许多人都认为，而且我也赞同，马太福音这卷新约的第一卷书主要是写给犹太人的。耶稣本来就是犹太人，他来到自己的地方，来到自己的百姓中间，他生在这个与神立约的民族当中。马太福音正是在向那些熟悉旧约的人说明，神已经实现了他的应许。与马可、路加和约翰相比，马太福音引用旧约经文的次数远远更多。事实上，他引用旧约的次数比马可和路加加起来还要多。我特别提到马太、马可和路加，因为这三卷福音书被称为对观福音，内容和结构十分相似，而约翰福音则有明显不同。因此，马太好像是在说，你们这些熟悉旧约的人，请听我解释，神已经兑现了他的应许。而这对我们来说再合适不过了，因为我们刚刚走过旧约的39卷书，一直在读旧约、旧约、旧约，如今我们终于来到新约。那么神究竟是如何实现他的应许的呢？我想每一个犹太人，甚至今天在座的大多数人都知道，信心之父是亚伯拉罕。犹太人常常说，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，他们对此十分清楚。因此马太福音一开始就从这里讲起。让我讲一个小故事。我是在十几岁的时候信主的，我并不是在基督徒家庭中长大的，所以当时面对这本圣经，我的感觉就是，这本书这么厚，要读的内容这么多，我连旧约和新约都分不清楚，那我到底该从哪里开始呢？我该怎么读呢？于是有人告诉我，先从新约开始读吧。后来人们常常建议初信者从约翰福音开始读，但当时别人只是告诉我从新约开始读。我心想，好吧。于是我就翻开马太福音开始读。你们有没有这样读过马太福音？一开始读到的是什么？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，全都是家谱。于是我心里想，哇，这读起来可不容易啊。整段家谱从亚伯拉罕一直列到耶稣。不过现在多年以后，当我在读这些家谱时，感受已经完全不同了。因为我对这些人物和他们的经历有了一些认识，我开始欣赏这些家谱所传达的信息。更重要的是，马太在这里所做的是明确地告诉读者，神借着亚当所应许的那位救主如今已经来到。路加作为新约唯一一位外邦人作者，他的家谱一直追溯到亚当，而马太却从亚伯拉罕开始，因为他是在对犹太人说话。他是在告诉他们，看啊，我们一路追踪那应许的后裔，而这条应许之线最终直接通向耶稣。因此马太福音一开始就是家谱，接下来便是我们熟悉的圣诞故事，童女怀孕生子，以及关于耶稣降生的一切事件。不过我想借此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，当神真的实现了这个应许的时候，世界是如何回应的？甚至更准确地说，旧约教会是如何回应的？说实话，当别人对我守信用的时候，我很高兴，如果别人失信于我，我就不会高兴。那么当神兑现自己的应许时，人们的反应如何呢？答案是并不怎么样。耶稣降生之后，那些本应敬拜他的立约之民反而不见踪影。你想想圣诞节常见的场景，马槽、牲畜、玛利亚、约瑟，还有那个摆放在马槽里的婴孩耶稣模型。除此之外还有谁呢？对了，还有那几位博士。虽然我们习惯称他们为三博士， 其实圣经并没有说他们只有三个人，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，只是因为他们带来了三样礼物。那么，这些博士是犹太人吗？不是，他们来自东方。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究竟来自哪里，可能来自叙利亚，也可能来自利比亚，或者别的地方。但有一点可以确定，他们不是以色列人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，说，你们的王在哪里？结果那些本该知道的人却找不到他。最后反而是这些外邦人找到了他，并且向他下拜敬拜。因此最早敬拜弥赛亚的人竟然不是以色列人，而是外邦人，是局外人。你开始看见一个重要的信息，神的救恩如今正在超越以色列，向万国扩展。我总喜欢把旧约和新约比作烟火。还记得从前看烟火表演吗？你会先看见一道细小的火光划过黑夜的天空，慢慢升起。那就像旧约，一道细微的光在黑暗中上升。当耶稣降生的时候，烟火忽然在空中绽放，照亮整个天际。救恩不再只是一个民族的事，而是临到万邦、万族、万民、万国。而这些东方博士的出现正是在预示这一点。再看看希律王。希律是圣经中最邪恶的人物之一。他有一半犹太血统，却又不完全是犹太人。他向权势妥协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机者。当希律听说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他心里不安，而且不但他不安，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。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思考。按理说，他们不是应该欢喜快乐吗？他们不是一直在等候弥赛亚吗？可他们没有。作为牧师，我常常问自己，也常常提醒教会的长老们，如果耶稣今天以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他会受到欢迎吗？还是说他会打乱我们的计划？这是一个值得教会不断自我省察的问题。耶稣真的来了，而人们却说不要。希律更是直接表示，只要我还在位，就绝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。于是他采取了那个极其残忍、极其可怕的行动，下令杀死那一地区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婴。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这样可怕的罪恶竟然发生了。从马拉基书到耶稣降生，中间已经过去了400年。在这400年里，立约之民的信仰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，以致他们的宗教体系里根本容不下耶稣。还记得我们查考马拉基书时所读到的吗？看啊，他必来到，看啊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。然而经文接着说，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？他们其实并不想要耶稣。弟兄姐妹们，请记住，光明与黑暗永远无法融合。你若试图把两者混在一起，最后得到的只是温吞不冷不热的混合物。而神说，对于这样的光景，他要把它从口中吐出去。光明与黑暗不能共存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中这样说，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？光来到了世界，而世界的回应却是让我们把这光除掉。接下来进入第三章，我们看见施洗约翰登场。在讲马拉基书的时候，我已经提到过施洗约翰，他就是那位预备主道路的人。施洗约翰的信息非常严厉。我很喜欢施洗约翰，因为他绝不是那种让人感觉舒服的传道人。他不会带着灿烂的笑容、洁白的牙齿、精心整理的发型和漂亮的西装站在镜头前取悦观众。他的信息充满了警告。他说，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。 簸箕已经拿在手中。而他向神立约之民所传讲的第一批信息之一，就是不要因为自己的血统而自我安慰。今天人们也常常这样。有时候我邀请别人来教会，对方会说，哦，你是牧师啊。我姐夫的朋友也是牧师，你们应该认识一下。我总会觉得有点莫名其妙。难道因为你姐夫的朋友是牧师，你就因此成圣了吗？但人就是这样。我们总想从某种外在关系中寻找安全感。在马拉基书里，我们已经看见当时的人正是如此。他们以为自己属于神的立约群体，因此所有应许自然都属于他们。即便他们的心冷淡，没有信心，被逆神，他们依然觉得自己是安全的。施洗约翰直接针对这一点发出挑战。他说，不要自己心里说，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。我告诉你们，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。接着他说，你们要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。换句话说，他所寻找的是真实相信的人，是真正有信心的人。然后我们看见耶稣受洗。有人会问，耶稣为什么要受洗呢？一般来说，当我们谈到洗礼时，总会说洗礼象征罪的洁净。的确如此，洗礼象征我们的罪借着基督的宝血被洗净。但洗礼的意义不仅仅如此。圣经中常常使用受洗这个词。例如，以色列人归入摩西受洗，又有火的洗礼等表达。当耶稣受洗的时候，他说，这是为了进诸般的义。耶稣受洗所表达的是，他认同神的立约百姓。他把自己列在神子民当中。因此，希伯来书称，我们为他的弟兄姐妹。当然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是我们的主，但他同时也称我们为弟兄姐妹。我们属于他的身体，而他与我们认同。所以，当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实际上是在表明他愿意站在我们这一边，成为我们中的一员。那么，受洗之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？第四章告诉我们，他被魔鬼试探。顺便提一句，在新约中，被圣灵引导这个说法最明显的出现的地方就是这里。很多人常说，我被圣灵引导，我被圣灵引导。而这里告诉我们，圣灵引导耶稣进入旷野，接受魔鬼的试探。耶稣在旷野禁食40昼夜。魔鬼试探他说，拜我吧。从殿顶跳下去吧。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吧。而耶稣每一次的回应都一样，经上记着说。经上记着说。经上记着说。他始终诉诸神的话语。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。在马太福音中，耶稣常常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思是，在过去那400年间，人们已经被错误的教导了。他们依靠口传传统，一代又一代的把人的解释传递下去。因此，当耶稣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的时候，他实际上是在说，你们所听见的教导有问题，现在我要纠正它。不过，在马太福音中，你不仅会看到耶稣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你也会经常看到他说，经上记着说。当耶稣说经上记着说的时候，和你们听见有话说完全不同。前者是在指向神已经启示并记录下来的话语，是神自己的话。因为神知道，人总有扭曲历史、歪曲真理的倾向，所以他把真理写下来，让我们清楚知道事情的真实情况。因此，当耶稣面对试探的时候，他始终诉诸那已经写下来的神的话语。耶稣在试探中得胜了，而亚当却失败了。还记得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的对话吗？ 正是因为那次失败，全人类都陷入了罪与死亡之中。如今耶稣同样面对试探，同样与那恶者交锋，但他得胜了。而当你求告他的名时，他的得胜就成为你的得胜。因为我们属于同一个身体，他是头，我们是身体。接下来我们来到许多人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讲章，登山宝训，也就是马太福音五至七章。耶稣以八福作为开始，有福了，有福了，有福了。这些话其实很容易让人感到意外。哀痛的人有福了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虚心的人有福了。你可能会想，如果你正在建立一个国度，难道不应该招募强大的人吗？你不会想要温柔的人，也不会想要邻里贫穷的人。你应该需要的是充满自信、准备战斗、昂首阔步的人才对。但耶稣却说，不，我国度里的子民正是具有这些特质的人。这才是真正属灵国度的样式。随后，耶稣又进一步说明，免得有人以为旧约已经不重要了，以为可以把旧约丢在一边，变成某种退休的神的话语。他说，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乃是要成全律法。接着在这篇讲章中，他教导主祷文，然后他又发出严肃的警告，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？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？不是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然而他却要回答他们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在同一篇讲章中，他又告诉人们要把房屋建造在磐石上。你需要明白，真正重要的不是你为耶稣做了多少事情。等会儿我们可能会唱一首诗歌，也是我最喜欢的诗歌之一，非我手所成之功。这首诗实在太美了。它所表达的核心真理就是，我与神和好的基础不是我为神做了什么，而是神为我做了什么。我需要认识他，而他亲自开启我的眼睛和心灵，使我能够拥抱他。接着到了第八章，耶稣开始医治许多人。他医治长大麻风的人，事实上他甚至亲手触摸麻风病人，而这本身就是令人震惊的事情。他医治瘫子，赶逐污鬼，平静风浪，甚至使死人复活。有人会问，为什么我们今天看不到这样的神迹呢？我想说，你必须明白，神迹奇事的目的是为了显明耶稣真正的身份。耶稣并没有同时去非洲、去美洲、去远东医治所有的人，他医治的是他周围的人，好让人们认识他是谁。因此福音书常常说，他的名声传遍了各地。忽然之间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他身上，而耶稣不断地行这些神迹。在这一切过程中，你可以想象有大批群众跟随着他，成群结队的人围绕着他。当耶稣看着这些人的时候，他表现出一种我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拥有的特质。也许在这个充满烦躁、愤怒和不满的世界里，我们尤其需要这种特质。耶稣看着这些人，圣经说他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请记住，这些人后来会否认他、离弃他、背叛他。保罗说，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，基督就为我们死了。并不是因为我们先愿意成为他的朋友。他来到世上时，我们本来就是他的仇敌。然而，当他看着这些人的时候，他心中充满怜悯。你会怜悯你的仇敌吗？你会以善报恶吗？还是会顺从自己的本性，选择愤怒、报复和反击？耶稣没有这样做。他向那些将来要背叛自己的人伸出双手， 并向他们施怜悯。这实在令人惊叹。许多年前，有一本非常畅销的基督教小说，名叫《跟随他的脚踪行》。虽然这本书也引起过一些争议，但它描述的是一个小镇的人决定凡事效法耶稣，结果整个社区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当然，跟随耶稣的脚踪这个观念本身是好的。但我必须说，没有人真正能够完全走在他的脚踪里。我们应该努力效法他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然而，我们越研究圣经，越深入认识基督，就越会发现自己离他的脚踪有多么遥远。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耶稣所做的一切，就会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达到他的高度。接下来，马太福音已经进行到一半左右。耶稣差遣使徒们出去，他把他们插到以色列各城各乡，那绝不是一个友善的环境。他说，我要差你们出去，如同羊进入狼群，他们将会遭受敌视，他们将会被人憎恨，他们将会面对激烈的冲突和分裂。也正是在这里，耶稣说出了那句常常令人惊讶的话，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就像前面所说的光明与黑暗一样，耶稣不是来与黑暗妥协融合的，他是作为光来到黑暗之中。随后他赐给使徒们特殊的权柄，请注意，这里特别是指使徒们，他们被赋予行神迹奇事、医病赶鬼，甚至使死人复活的能力。于是他们出去，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服侍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耶稣对他们说出极其安慰的话，不要惧怕。若不是你们的父许可，一个麻雀也不能掉在地上。这些话是专门说给那些身处巨大苦难中的人听的。神从未离开你。在你生命中的任何一个时刻，都没有发生过神暂时离开把你遗忘的情况。我们常说，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而这里说，一个麻雀若不是父许可，也不会掉在地上。我无法形容这些话曾给我带来多大的安慰。于是使徒们被差遣出去。与此同时，局势也开始升级。耶稣开始责备那些本来应该领受祝福的诚意，他向他们宣告祸患。为了理解当时的背景，我们必须知道，那是一个极其黑暗和压迫的时代。一方面是罗马帝国，就其统治规模和持续时间而言，它大概是历史上最强大的政治实体之一。另一方面是已经严重败坏的宗教体系。稍后我们会看到，耶稣甚至称他为贼窝。因此，人们夹在黑暗的政府和黑暗的宗教之间，成为受害者。我知道在加州，很多人都对政府、高税收以及各种问题感到沮丧。于是，大家常常开玩笑说，想搬到德州去，仿佛德州就是应许之地。不过在当时，人们根本没有这样的选择。他们不能说，我们离开罗马帝国，搬到别的地方去吧。那是不可能的。他们是真正被压迫的人，而且无处可逃。他们无法从政府那里获得平安。他们也无法从宗教领袖那里获得安慰。甚至连换个教会这样的选择都没有。就在这样的政治压迫和宗教压迫之中，当人们坐在家里无助地问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到底该怎么办？的时候，耶稣发出了温柔而慈爱的邀请。他说，烦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这样，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我们当中有谁不渴望灵魂的安息呢？ 耶稣说，到我这里来。教会之所以有价值，唯一的原因就在于他不断地对人说，来亲近耶稣。无论是圣礼、讲道、敬拜、诗歌，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交通，其核心都必须是同一个信息，来到基督面前，你就必得着灵魂的安息。继续往下看，那些反对耶稣的人当然不会坐视不理。请记住，耶稣刚刚向那些诚意宣告祸患。他们不会说，好吧，那就这样吧。他们反而会说，你凭什么责备我们？我们倒要反过来对付你。于是冲突越来越激烈。也正是在这里，我们读到他们开始密谋杀害耶稣。计划开始启动了。当然，我们都知道故事的结局。他们确实把他钉死了，但他又从死里复活了。然而我认为，那种黑暗的权势并没有随着时代过去而消失。直到今天，人们仍然在设法把耶稣从公众视野中赶出去。就在今天，有人发给我一段视频，那是某个城市的街头场景。那里似乎已经没有正常的警察执法，而是出现了一些戴着黑色面罩的人，自称在维持秩序。就在那个地方，有一位街头传道人正在传讲福音。那些人当然不会容忍这样的事。他们认为，在我们的地盘上，绝不允许街头传讲福音。视频中，那位传道人被四五个人围住，他们抓住他，而他仍然坚持讲道。其中一个人甚至故意去亲吻他，然后嘲讽地说，被一个同性恋男人亲吻是什么感觉。整个场面令人震惊，也令人痛心。弟兄姐妹们，我要告诉你们，这个世界直到今天仍然无法容忍基督。不要以为世界会与基督和平共处，不会有一种大家都满意的折中状态，不会有一种你传你的福音，我们彼此相安无事的局面。你必须认识到，确实有一个仇敌存在，而这个仇敌绝不会袖手旁观。对于生活在20世纪和21世纪美国的我们来说，整体而言，我们走过的是一条相对平顺的道路。但如果有一天这条道路不再平顺了呢？如果做基督徒变得艰难了呢？如果做基督徒不再受到社会尊重了呢？你是否已经准备好面对这样的时代？曾经有一个时代，如果一个人不是基督徒，他几乎不可能当选总统。而未来会不会有一天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反而绝不可能当选总统呢？我不知道事情是否一定会发展到那个程度。但我要问的是，如果真的发生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因为这正是耶稣在教导门徒的功课。他说，你们要出去，要忠心，无论环境如何都要忠心。同时要知道，没有一根头发会在天父旨意之外从你们头上掉下来。因为即使地上的国度兴起又衰落，有一个国度却要存到永远。而你必须属于那个国度。接下来，耶稣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。等我们讲到启示录时，我会更详细地讨论这一点。他说，人若要抢夺壮士家里的财物，必须先捆绑那壮士，然后才能抢夺他的家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壮士就是魔鬼。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他捆绑了那壮士，然后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产业。耶稣仿佛是在说，让我告诉你们将要发生什么。是的，现在确实有黑暗的君王，有掌权的恶者，这世界暂时伏在他的权势之下。但是我要捆绑他，我要击败他。我要成就创世纪3:15所应许的事情。他要伤我的脚跟，而我要压碎他的头。罪恶和黑暗终将被除去。随后，耶稣开始讲比喻。很多人告诉我们， 耶稣讲比喻是为了让普通人能够以最简单、最容易理解的方式明白真理。比如，有撒种的人，有建造房屋的人，有寻找失羊的人。于是，我开始读这些比喻。结果我发现，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读完一个比喻以后，心里想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后来我继续读下去，发现连使徒们自己都常常听不懂。他们也在问，主啊，你说的是什么意思？耶稣还得专门向他们解释。直到我读到马太福音13章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比喻不仅是为了启示，也是为了隐藏。他向一些人显明真理，却向另一些人隐藏真理。之后，来到马太福音16章，耶稣开始谈论他的教会。他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这里耶稣正在与彼得和众使徒交谈。我个人并不认为这里的磐石指的是彼得本人，也不认为这意味着彼得成为第一任教皇。我认为这里的磐石是使徒和先知所传讲的信息。使徒保罗说过，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。这个根基就是神所启示的真理。教会必须建立在这个信息之上。随后，耶稣又说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请想象一下，当时听到这句话的人会有什么反应。今天我们知道，全世界有十几亿人自称基督徒。但在当时呢？当时耶稣身边只有极少数门徒。在那种背景下，他却宣告，我要建立我的国度，而这国度将攻破黑暗的城门。就像昔日耶利哥的城墙倒塌一样，黑暗国度的壁垒也将被推倒。耶稣正在宣告这样的得胜。顺便提一下，马太福音的大部分内容都围绕耶稣的行程展开。他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传道，最后再次回到耶路撒冷。而耶路撒冷就是他将要被钉十字架的地方。我特别喜欢以赛亚书对于这一段的描述。马太福音只是简单的记载耶稣转身往耶路撒冷去。但以赛亚书却说他定义向耶路撒冷而去。原文带着一种极其坚定的意味，好像把脸尖如碎石一般。我非常喜欢这种神学意境。耶稣知道前方等待他的是什么。他知道自己将被钉十字架。他知道自己将为世人的罪献上生命。然而他仍然坚定地朝那个方向前进。仿佛钢铁般的意志，没有任何事能使他偏离使命。而使徒们依旧无法理解。彼得甚至试图阻止他。于是耶稣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。因为耶稣非常清楚，这就是我来到世上的使命。接下来他继续讲述比喻。现在故事已经进入最后阶段。耶稣来到耶路撒冷，而那里正是敌意最集中的地方。他仍然不断讲比喻。而马太特别记载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在这些比喻里，总会出现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。有忠心的仆人，也有悖逆的人。有顺服神的人，也有抵挡神的人。后来法利赛人终于意识到，耶稣所说的那些反面人物，指的就是他们自己。想一下，当你听一个故事，最后突然发现自己竟然是故事里的坏人。他们终于听懂了。果事情当然不会变得更轻松。冲突反而进一步升级。仿佛双方都在不断加大火力。他们升温，耶稣也升温。然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荣耀进程。请注意，耶稣不是偷偷摸摸地进入耶路撒冷。他没有隐藏自己的身份。他是在公开宣告， 我来了。虽然他骑着驴驹进入圣城，显明自己的谦卑，但与此同时，这也是一种王者的宣告。众人高喊何塞纳，而耶稣毫不退缩地接受这一切。接下来他做了什么？他直接进入圣殿，然后洁净圣殿。他推翻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，赶出那些买卖的人。可以说，耶稣开始主动出击了。基督身上有一种令人敬畏的勇敢。许多年前，我曾在格兰戴尔参加一个现场广播节目。节目结束后，我们常常到停车场离开。有一次，我遇见了克雷格·霍金斯。他是一位极其聪明的圣经学者，人们称他为教授。他的学识非常渊博。每次见到他，他总推着一辆装满书籍和资料的小推车。我常常开玩笑问他，克雷格，你没有电脑吗？他说，有啊，不过我知道每一本书放在哪里。我们经常站在停车场里聊天。他是那种一旦开始讨论神学，就完全忘记时间的人。有时候我们聊得正投入，忽然听见楼上传来他节目开始的片头音乐。我赶紧提醒他，克雷格，你的节目开始了。他这才回过神来。我之所以提起他，是因为有一次他说过一句让我印象极深的话。很多人喜欢问，那么你打算怎样对待耶稣呢？克雷格很不喜欢这种问法。他说，真正应该问的问题不是你要怎样对待耶稣，真正的问题是耶稣要怎样对待你。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力量，因为在马太福音这里，你会发现耶稣并不是一个被动等待人接纳的救主，他主动采取行动，他主动发出审判，他主动宣告真理。随后他来到一棵无花果树前，那棵树没有果子。实际上，这棵无花果树正象征着当时的以色列，外表看起来繁盛，实际上却没有属灵的果实。于是耶稣咒诅那棵树，他说，从今以后你永不再结果子。这是一幅极其严肃的审判图画，耶稣正在彰显自己的权柄。他不是一个躲在角落里等待机会的救主，不是一个戴着帽子低声请求人接受自己的可怜角色。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我们在旧约中已经读到，当以嘴亲子，恐怕他发怒，你们便在道中灭亡，地上的君王都当向他降服。而如今，这位君王正在公开显明自己的身份。与此同时，他不断谴责那些宗教领袖。如果这些还不够严厉的话，请去读马太福音23章。在那里，耶稣毫不留情地揭露他们的真实面目。请注意，他是在对当时的宗教领袖讲话。他说，你们是粉饰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里面却装满死人的骨头。你们像洗净外面的杯盘，里面却满了污秽。你们走遍洋海陆地，勾引一个人入教，记入了教，却使他成为地狱之子，比你们还加倍。他一句接一句地责备他们，最后甚至宣告，从亚伯的血到撒加利亚的血，一切的罪责都要归到这世代的人身上。换句话说，从头到尾，你们都要面对神的审判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他们已经下定决心要除掉耶稣。然后，耶稣开始讲述下一篇重要的信息，也就是马太福音24至25章著名的橄榄山讲论。那是在橄榄山上所发表的一篇讲章。至于其中的细节，我们以后再详细讨论。这里只简单提一下。此时，他们已经来到耶路撒冷。门徒似乎把这一趟旅程当成了一次观光之旅。 他们对耶稣说：主啊，你看这圣殿多么宏伟啊，就好像今天有人带你去参观圣彼得大教堂之类的著名建筑，然后兴奋地说：快看，多么壮观。然而耶稣看着那座圣殿，却说了一句令人震惊的话：你们不要被他所迷惑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。耶稣宣告这座圣殿终将被毁灭。希伯来书的作者也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同样的真理，旧约已经渐渐陈旧并且快要消逝了。圣殿是旧约体系的中心，是整个旧约敬拜制度的核心。而耶稣在这里宣告这一切即将结束。因此橄榄山讲论的大部分内容其实都在描述旧约时代的终结。随后耶稣又把话题转向最后的审判，从圣殿的毁灭直接讲到绵羊与山羊的分别。接下来我们进入马太福音26章和27章，也就是主受难的部分。许多人都听过那部电影《受难记》，我没有看过那部电影，但受难 Passion 这个词原本来自拉丁文，意思就是受苦。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基督极深的谦卑，也看到黑暗似乎达到最浓重的时刻。耶稣与门徒在楼上房间共进最后的晚餐，之后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很熟悉，犹大出卖了他。随后耶稣来到克西马尼园，罗马士兵前来捉拿他，彼得做出最后一次勇敢却徒劳的反抗，他拔出刀来砍掉了大祭司仆人马勒古的耳朵，而耶稣却把那耳朵医好了。每当我读到这里时，总会想，如果我是当时的士兵，看到有人刚被砍掉耳朵，而耶稣竟然立刻把耳朵恢复原状，我恐怕会认真考虑是不是该改变自己的立场。然而事情还是照着神的计划继续进行，耶稣被带到比拉多面前，他经历了一场荒谬而不公正的审判。比拉多其实知道耶稣没有罪，从福音书中你能感受到他的困惑，他似乎在说，我实在看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。但与此同时，他又必须考虑政治利益，必须顾及群众的压力，于是最终他选择妥协。不过在结束这一部分之前，我想强调一点关于基督受苦的重要真理。从广义上来说，圣经谈到三种基本的社会制度：国家、教会和家庭。无论世上任何事情，归根究底几乎都可以归入这三个范畴之一。而在耶稣受难的时候，这三方面全部失败了。国家失败了，比拉多代表国家权力，却没有维护公义。教会失败了，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带头要求钉死耶稣。家庭和亲密关系也失败了，耶稣最亲近的门徒和朋友纷纷逃散。有的人喊着钉他十字架，有的人洗手表示置身事外，然后仍然默许钉他十字架。还有的人干脆逃跑了。于是耶稣独自一人面对神的愤怒。请不要误会这一点，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汗如血滴，并不是因为害怕罗马士兵，他并不是因为害怕钉子穿过手脚而惊恐，那些如同血滴般的大汗并不是因为罗马人将要对他做什么，真正让他站立的是天父将要对他做什么，因为他要替我们成为咒诅，他要承担我们本该承担的刑罚，他要承受神对罪的审判。接着来到马太福音最后一章，也是全书最荣耀的高潮，耶稣复活了。妇女们首先见到了复活的主，他们急忙跑回去报信，然而有人不相信，于是耶稣亲自向门徒显现， 最终，我们看到这位救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，他已经战胜了死亡。我认为每一篇真正的讲道，无论从哪个角度切入，最终都应该回到这里，都应该回到基督的复活，都应该回到基督的得胜。我真心盼望作为基督徒的你们越来越认识这件事所蕴含的深度。最后，我想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过去几年里，我认识了一位牧师朋友，他是我见过最温柔最可爱的人之一。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刚刚被诊断出癌症，而且情况相当严重。后来我们逐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，他的病情一度好转，随后又迅速恶化。有一次我主动联系他，想安慰他，不久之后他回复了我，他的信息很短，只有一句话：一切都平安，因为赎价已经付清了。赎价已经付清了，他已经被救赎了。那句话深深触动了我，那是一颗真正得安慰的灵魂所发出的声音，而这正是福音的信息。赎价已经付清，神差遣救主来到世上，为要救赎我们的灵魂。最后耶稣以这段话结束马太福音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然后他以极其宝贵的应许作为结束：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在为耶稣工作，但耶稣所说的却是：你们不是单单为我工作，你们是在与我一同做工。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向我们显明救赎的历史，感谢你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，你不仅赐下应许，也必成就你所应许的一切。我们知道既然你至今已经信实地成全了你的应许，那么直到世界的末了，你也必继续如此。我们祈求你使我们无论在重担之中，在痛苦之中，在眼泪之中，都愿意来到你面前，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平安与安息只在你里面，唯有你能够满足我们灵魂最深处的需要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你圣名祈求，阿们。